爱饭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来到了上午的10:13。今天呢，我们有营养养生的单元，我们邀请了徐志豪营养师来谈睡醒的第一餐怎么吃最健康。志豪你好。
你好。
所以你吃了早餐了吗？
吃了。
哦，那其实我们上班族哦，很多人都会为了可能不要，怎么说呢？就是时间太赶了，就会不吃早餐，然后或者是早餐吃得非常匆忙。那正好，不如我们先来讲一下吧。早餐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么重要呢？如果跟其他午餐跟晚餐比起来的话。
好，我先来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早餐？
嗯、
其实“早餐”这一个字的话呢，如果我起得早的话，我的早餐吃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早。
嗯、
有些人就习惯睡得比较迟，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值夜班的，所以他们的早餐并不是在早晨的时间用餐。所以为了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讲解呢，我们一律把睡醒的第一餐都叫做早餐。
嗯
，OK， 那早餐跟午餐或者晚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第一就是吃的时间不同，那更重要的就是呢，其实我们吃早餐呢是经过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大概8到12个小时，我们胃是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属于是短暂进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糖会比较低。Okay， 我们身体储存的一些能量呢也消耗到七七八八了，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补充早餐的话，我们身体就会反抗了，它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那我们注意力也会不集中，那血糖偏低的话呢，除了会影响学生的一些学习能力啊，上班族的工作效率也会受到影响的。那要九点吃早餐呢，我们睡醒的时候呢，身体除了血糖会算是偏低，也属于是脱水的情况。所以我会建议呢，一睡醒的话，不论什么时候呢，都先喝半杯或者一杯温水，很温和的把我们的肠胃唤醒。
反正我们就不要先吃东西，先喝水就对了。
先喝水，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呢，开始吃早餐就是最好的。那有一些人呢，可能老人家他们醒得很早，4-5点凌晨就醒了。那要不要先吃早餐呢？我答案是不要马上吃早餐，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就是你不能够就是在可能我醒了，不过我的胃还没睡醒，所以呢最好等到呢天亮的时候，大概6点多7点的时候呢，那时候才吃早餐。
那我就惨了，我每次很早来到公司我就马上先吃，可能因为我们6点就要值班了，所以我不可能等到值班的时候才吃，那我就很早就开始吃了。可是这样子 OK 的吗？
这样子 OK， 因为你的规律呢你是那一种呢，就是你的生活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规律。所以如果你维持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慢慢会去适应。适应的话呢，就不会感觉到说有些人太早吃东西呢，觉得胃胀胀的，好像有点要吐的感觉。如果你习惯了，就你身体适应了，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
那如果有些人他是做夜班的，可能他做到可能做到5点钟，那5点钟他要吃了才睡吗？可能他已经上完班很累了，然后要吃吗？所谓的早餐，还是说这已经是他一天的最后一餐，他要马上入睡了，就不要再吃了。就可能他是做大夜班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他的观念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你的早跟夜就是颠倒这样来计算。OK， 我们尽量呢，如果要马上要睡的话，我会建议说呢，如果你有吃东西的话，你不能马上睡，你要等呢大概2个小时后消化了过后，或者我也会鼓励呢吃的分量，吃的一些东西呢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大概1个多小时消化过后呢才能够去睡。
哇，所以最重要还是看个人的那个身体状况，对不对？还有他的那个时间，上班的时间。那刚才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早餐非常的重要，然后也有说如果长辈他们很早起 床的话，就不要这么快吃早餐，就晚一点，可能先喝一杯温水。
对，
那早餐要吃的非常多，还是吃的适量就好了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早餐要吃的像皇帝，午餐要吃的像平民，然后晚餐要吃的像乞丐，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不过我们实际做法呢，我们一般上的晚餐反而会吃的比较
最丰富
的一餐，因为早上很忙啊，要赶上班啊，
我有吃已经很好了，
有吃已经很好，所以有时候晚餐会就是特别的丰富。那我觉得早餐吃的分量多和少呢，也需要配合我们个人的生活作息考虑到的因素，就比如说如果您的工作或者您的习惯呢是需要就是早餐吃得很早，午餐吃得很迟的话呢，有两个建议。第一就是呢，你早餐吃得丰富一点。第二呢，就是你早餐跟午餐之间呢，要找一些饼干啊、水果啊这些东西来吃一吃。
充饥。
对了，那如果有一些人呢，就一醒来的话呢，他的胃还没有醒。也就是说，如果他吃比较大分量的早餐的话呢，太丰富的话呢，胃会有撑着，的感觉很不舒服。如果你这样的话，就不要逼自己吃太多了。你不要去跟那个早餐吃皇帝这一个定律。我会建议呢，如果要把早餐分配就是一天三餐里面要分配多少%的话呢，大概分配1/3左右。大概30%。那到40%左右会比较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早餐吃饱的话呢，没有那么容易打瞌睡，有发现吗？午餐吃饱的话反而比较容易打瞌睡。
午餐吃饱很容易打瞌睡，那是一定的。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动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吃饱了就一直在一个空间工作，所以就很容易疲惫，不是吗？
主要原因就是呢，当我们就睡醒呢，我们身体的血糖是属于不够的，是空空的，
对，
是空空的。所以呢，即使我吃很大分量的早餐呢，我只是用大部分用来补充昨天晚上睡觉就是用掉的一个血糖，所剩下的其实不多。第二个原因呢，白天比起晚就是睡眠的话呢，我们的活动量会比较大，所以早餐吃的多的话呢，反而不必太担心，就是我会不会因为吃太多热量太多囤积。你晚上吃太多比较容易囤积，白天吃比较多的话呢，尤其是早餐的话呢，就不太
不用担心胖就对了，
不用太担心。所以早餐吃得饱呢是好的一个习惯，不过也可能30%-40%左右，等到可能12:30一点的时候才吃早餐呢，就会有暴饮暴食。反而呢，这一种习惯的话呢，就会慢慢的引起肥胖的问题，因为你太饿了。
那就要问了，那如果真的是没有时间吃早餐的话，是有多大的害处呢？还是不好而已，但是没有太大的伤害？
OK， 因为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意志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呢，有些人真的是可能习惯10年、20年都从来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他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然后呢，感觉不饿，感觉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是小朋友，就是有上学的话呢，不吃早餐对他们的影响会比较明显。有很多的研究就发现，如果小孩呢上学的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能力，尤其是专注力这一方面呢，影响非常的大。长期的话呢，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有吃早餐习惯的，没吃早餐习惯的学生，那他们的学业成绩呢，你可以比较出是有差别的。这是小孩，不过成年人呢的意志力比较强，所以呢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会不会鼓励，就是因为我不饿啊，因为我还是很精神啊，所以不吃早餐呢不鼓励，因为它的祸害是有的，长期的。那我们来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第一就是呢， 我们有一个生理时钟，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肝可能就会做一些代谢，会制造一些胆汁，然后胆汁呢就会存在这个胆囊里面、
嗯、
那胆囊的胆汁呢等到我们有进食有吃东西呢它就会分泌出来咯、帮我们消化食物，消化一些油脂的东西。如果你没吃早餐的话，你想一想，就是我昨晚最后一餐就是晚餐到第二天的午餐才吃，我大概会可能有接近20个小时没吃东西、
哎、真的
啊，也就是说呢我的胆囊里面的胆汁会变得越来越浓、
嗯、
所以呢不吃早餐的人呢比较容易得胆结石的机会、
哦
啊，肠胃炎的机会也有可能，便秘的机会也会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体当处于呢非常缺乏能量，就是我的碳水化合物，就是饭啊面这类没有，然后不够用的话呢，身体会燃烧本身的一些这个蛋白质，就是肌肉。
嗯嗯、
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减肥减得不当的话呢？他身体会就是可能
没有精神吗？
没精神啊、长期的话呢，肌肉可能有一点松弛的作用吧、
哦、或者是他看起来可能是体重瘦了，
对对，
可是整个人是好像没有那个体态、啊、
对对，因为就是能量不够，身体就会燃烧本身的一些蛋白、
嗯、
那以后呢就是噩梦的开始，吃一点点反而比以前更胖。
嗯、啊、哇，所以这一段我们就了解到早餐的重要性，还有早餐应该占比多少，还有我们几点进食早餐是比较适当的。那下一节我们就来谈一谈要怎么选择早餐的食材。
哇，老公你怎么了？
我很累，肚子胀胀的，很不舒服，真讨厌。
你需要 Viva Green Barley， 这绿色食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酵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改善消化系统、排毒及促进健康。老公你最近看起来精神饱满哦。
当然咯，我现在每天都喝 Viva Green Barley， 感觉轻松有活力，而且排便顺畅，太好了。
天天喝身体好， Viva Green Barley 你喝了吗？
请联络1800-88-8248。
FAI 生活你好，我是小韩，来到了上午的10:32。今天这个时段呢，有徐志豪营养师来跟我们聊聊睡醒的第一餐怎么吃最健康。那上一段我们就讲到了早餐的重要性嘛，这一段我们就来讲一下要怎么选择早餐。不如志豪你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吧，大概我们应该要怎么选择早餐呢？
好，我们先来讲一些理论上的就是早要一个全面，
整体的概念，
对整体的概念、嗯、那要达到这个营养比较全面的早餐的话呢，配搭啊，这个搭配要非常的重要。
嗯，
我们的早餐呢最好呢是有这个淀粉为主，
嗯，
蛋白质要足够，
嗯，
那脂肪就尽量要控制。那先来讲讲这个淀粉类。其实除了我们吃早餐除了要喂饱我们的胃，其实也要喂饱我们的头脑。
嗯
啊，有听过吗？有一些有这个低血糖问题，糖尿病患者、
嗯、
如果血糖太低他们就晕倒。晕倒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吃一些糖的东西。
喝可乐。
啊，
是吗？
总是甜的就可以了、
嗯、
啊，甜的，而不是给他吃鸡蛋啊，或者喝油啊、
嗯、
吃油腻的东西。原因就是呢，我们头脑唯一可以利用的一个能量来源呢，原来就是葡萄糖。
嗯，
啊，葡萄糖非常重要。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葡萄糖呢？就是要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
嗯，
所以吃淀粉类的食物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血糖回升到一个比较平稳、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因为睡眠的时候它很低，所以我们要让它升回去。OK， 那有什么例子是属于淀粉类的食物呢？就是米粉咯、面条咯、面包咯、包
饭呢？
饭也是五谷的东西、嗯、或者如果你有吃番薯、马铃薯、木薯、玉薯薯这一类的话呢，都属于是淀粉类的。
嗯，
那如果可以选的话呢，尽量就选择全麦或者是粗粮的那一种、
嗯、
这样的话我们血糖它会升，不过不会升得太快，会比较稳定，然后呢它也不会有大起大落的问题。 如果您吃的就是很精致的东西，比如说吃一些糕点很甜的话呢，你吃下去会马上感觉很满足，因为你血糖升了，不过很快又饿了，因为它大起大落，血糖大起大落，这样的话呢血糖不稳定。我们建议呢大概有50%到60%的成分是来自淀粉的一个早餐啊，
就好像正餐一样吗？
啊，对，跟正餐很接近，跟正餐很接近。那蛋白质呢，就有一点点不同的建议。普通呢，我们的蛋白质呢，可能维持在10%多20%左右，这是一天所需要的。那我们尽量呢，早餐安排在把这个蛋白的成分呢多吃一点点。那什么东西有蛋白的成分呢？鸡蛋，如果有肉干、肉松，有豆制品啊，豆奶啊 ，yogurt、优格，如果有时候我们吃面的话呢，我们就放一些鸡丝、鱼丸等等的，或者一些坚果类，都是属于蛋白比较高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早餐里面配搭这个蛋白质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血糖维持的更加的平稳。你单单吃淀粉，甚至只吃这个粗粮或者五谷的话，已经不错了。如果再加一些蛋白的话呢，维持的更好。然后呢，饱足感会也会更好。我会建议大概15%甚至是20%左右的蛋白呢安排在早餐。那油脂就要避免。第一呢，太油腻的话呢，会让血液循环变得比较缓慢。所以血液的带氧量也会比较少，昏昏沉沉这样。第二呢，高脂肪的早餐吃了过后会停在胃，所以会有那种很腻，它不一定是饱，不过有很腻的感觉。那我们懂呢，油的成分的热量高，吃多了会造成脂肪囤积，
肥胖
啊，肥胖的问题。有一个例外啦，就是有一种一组比较高脂肪的食物，就是坚果类，我反而会鼓励，因为它虽然是，
那是好的油脂，
对，它是好的油脂，然后它还有很高的蛋白质也有很高的一些矿物质，然后有些成分呢，如果吃了它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清素啊等等，快乐荷尔蒙，所以呢对情绪上也会有帮助。不能多吃，大概一爪一把这样，
大概
一把这样就够了啊。这就是要分享的第一个配搭了，要好。还有两点，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干湿要平衡。什么意思呢？我刚才有说过，早餐时间是我们缺水的时候，所以呢有一些人的早餐是属于干巴巴的这个饼干配一杯咖啡，
对对对，是就很普通啊，不是都应该这样的吗？
认为说它可以提神，其实我们总咖啡多喝它有利尿作用，它会脱水。然后呢，饼干本身就是，为什么叫饼干？可能就是它很干吧，
因为它完全没有水分，
对对，
然后容易携带。
对，所以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啦，所以是一个不好的例子。
这个是反面的例子，就是很多人一般开启生活的这个早餐的搭配耶。那你说的是配饼干，那如果我单单是喝一杯咖啡呢？
更糟糕。
更糟糕啊，因为很多人是，哎呀，我不能，我可能早餐真的很匆忙，但是我必须要提神，就只喝一杯咖啡，所以其实这样是对身体不好的。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你可以喝咖啡，但是要搭配其他东西，
对
对
对。你又吃一个比较健康的早餐，然后配咖啡，这样还好。
哎，那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因为刚才我们都提了一些马来西亚人吃早餐的搭配嘛。那有哪一些我们的负面的例子？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吃饼干啊，还有哪一些是比较不太好的搭配？一般马来西亚人的早餐选择，
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我们去这个巴沙马兰的时候，看到有这个什么九层糕啊、
糕点
各类，我就这个每样买一两种这样，所以我明早的话我就吃可能有三件那个东西。
是
OK， 那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呢糕点的话呢是属于淀粉类偏高的。其实我手上呢有做了一些计算，比如说这个九层糕的话呢，它的淀粉类呢 高达87%。
哦，我们本来应该要是30-40%而已。
五六十。
哦，五六十。
淀粉是五六十。那它油脂不高，其实油脂不高只有7-8%，不过蛋白非常的低，只有6-8%。也就是说呢，吃这一类的食物的话，你会吃了很快满足，很快饱，也很快饿。
所以你的量会不知不觉也吃得多一点，
对，也可能会吃得比较多，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其实我还有好多例子，比如说 curry puff 啊 roti canai 啊这一种，
都中了，
都不太健康的。
嗯，
要不要讲一些健康比较？
有哪一些比较健康的呢？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在吃的是比较推荐的早餐的配搭有哪一些？
有，不过我就先来讲一讲，就是平时我去吃早餐的时候会看到大家吃什么东西。
嗯，
哎，原来呢，叉烧云吞面是不错的呀。
啊，真的，这个太好了，因为它又美味又可口啊，而且还健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整体的搭配刚刚好，是不是？
对，
那有蛋白。
对，有蛋白。有这个淀粉类，然后油脂也不会太高。
嗯，
那我们就举几个面食的例子，因为面食在马来西亚人的早餐呢是非常普遍的。
对对对。
举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用水煮的那一种叉烧云吞面。
嗯，
我们有干捞，对不对？
对，
有水煮。水煮呢的总热量大概会有300卡。
嗯，
300卡是算不高的，其实是
可以接受的，
蛮健康的。它的这个营养的分配呢是健康的。
嗯，
就是蛋白够，油脂不高，然后淀粉刚刚好在50-60%这个范围里面。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汤里面的盐，就是钠的成分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吃煮水的叉烧云吞面，尽量少喝它的汤呢，它算是一个蛮健康的。
为什么干的不行？
干的话呢，它的酱料里面肯定会，调味呢会比会放了油的成分会比较高。
嗯，
所以你油煮水变成干捞呢的那个热量就会由300变成400。
嗯，
就单单转一个煮法就多了100，大概是半碗饭。嗯，不知不觉多吃了半碗饭，其实没有啊。
哇，好惊人哦。还有吗？还有哪一些？
如果你是用来炒面，有时候我们会吃一些炒面的话呢，
对对对对，或者是自助的那些炒面，
400会变成500。总之炒的东西呢，它就会，
就因为调味料的关系，
油
，
炒的话需要用比较多油。经济炒米粉或炒面的话呢，热量大概是500。
嗯，
然后呢咖喱拉萨600。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吃炒果条很丰富的，或者那种米goreng mama，这一种的话大概700。
椰浆饭呢？
椰浆饭的话呢，因为每个人的做法呢，有一些人有加鸡啊，
我们是最基本的呢，
最基本的不会很高，大概是400左右。
所以还可以接受吗？这个当早餐。
嗯，
它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
是
比如说我们说比较简单的，比较gosong的，有加蛋还好。如果没
有
蛋，
有加三八，有加蛋、花生、酱油仔，
只是它的油的成分会稍微比较高。
嗯，就可以吃，但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马来西亚式的早餐。那接下来下一段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哦，推荐哪一些早餐的选择，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自制早餐。我们下一段继续聊。
哇，老公你怎么了？
我很累，肚子胀胀的，很不舒服，真讨厌。
你需要 Viva Green Barley， 这绿色食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酵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改善消化系统、排毒及促进健康。老公，你最近看起来精神饱满哦。
当然咯，我现在每天都喝 Viva Green Barley， 感觉轻松有活力，而且排便顺畅，太好了。
天天喝身体好， Viva Green Barley， 你喝了吗？
请联络1800-88-8248。
爱生活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小韩。那今天我们呢就会跟徐志豪营养师来聊我们睡醒的第一餐要怎么吃最健康。那刚才有提到一些马来西亚式的早餐，比如说自助式的炒面、炒米粉啊、云吞面啊这些那我们既然这么多人都必须要在外面用早餐的话，那志豪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马来西亚式的早餐变得更健康一点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 如果您是那西勒玛罗蒂乔那一族的话，就可能每个星期呢就限制一到两次，那其他的天数呢就吃其他东西。那如果你吃的是面包三文治族的话呢，我会建议在除了面包的话呢，你加一些有蛋白的东西，比如说蛋、肉干、肉丝。如果你单纯只是吃面包跟这个果酱的话呢，你就喝一杯牛奶或者豆奶这样的一个配搭。如果你是糕点类的话，就是吃很多九层糕啊这一类的话呢，我也鼓励呢你可以就是喝一杯牛奶或者豆奶。那如果你是这种比较油腻的油条，或者是
豆浆油条
咸煎饼或者煎堆这一类的话呢，就尽量减少，因为油的成分太高了。那如果你是面食类的话呢，尝试一下，不要每次都吃goreng， 就是炒的或者是干捞的，煮水的试一试。那你尽量那个汤不要喝太多，然后如果你熟悉那老板的话，你就跟老板说，哎，老板不要放这样多
调味料
或者加蛋。有些人他就我吃不饱，我小的面吃不饱，我就是中的或者大的，你不要吃中的，你反而去加一粒蛋。因为蛋的话呢，它能够让早餐的那个配搭会比较好，第二就是有耐饱的作用。
哦，你一直强调那个鸡蛋的重要性，那我就要问替我们的同事问一问你了。那静川呢，他每天的早餐就是两颗水煮蛋，这样子 OK 吗？
哦，如果他是那种年轻力壮，然后胆固醇没问题的话呢，水煮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反正
煎蛋反而就不好，因为煎蛋会改变那个第一就是它的氧化物质会比较多，然后呢会破坏里面一些成分。水煮的话 OK。
水煮蛋反正就是 pass 就对了。那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了，如果他每天早上都是吃燕麦再加一杯咖啡，这样可以吗？
太单调，燕麦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其实燕麦的话呢，它是属于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成分会比较高，大概 70%。我会建议呢，就是燕麦就做一些手脚啊。我们都有听过最近非常流行的火红的隔夜的燕麦，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你会将燕麦呢就放在加入了这个
yogurt
啊豆奶啊或牛奶呢，让它泡一泡让它软。然后呢口味上的话呢，你可以加一些果干的东西调味，比如
还有榛果吗？你刚才提到的，
对，可以的。然后如果你要就比较香、比较有爽口的话，可以加一些坚果咯。觉得不够甜的话，你可以加一些蜂蜜啊，或者 maple syrup 啊，甚至巧克力粉啊，调一调。或者切一些水果也撒在上面一起吃，这样的话就很好。
那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把水果当作早餐呢，吃水果吃到饱，这样是 OK 的吗？
不好，
为什么？是太干吗？还是
完全没有蛋白质？OK， 它的糖分是属于那种会让我们的血糖，如果吃的分量太高的话呢，血糖呢其实它不能够维持得太稳定。
哇，好多学问啊！所以吃水，反正早餐这样子听下来的话，最主要就是搭配， 对吧？食材要比较丰富一点
啊，比较丰富。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又要回答一位听众的这个询问了。他就想问呢，他是应该要先承运才吃早餐，还是他先喝了一杯麦片就去承运，然后才吃早餐？这个顺序要怎么看呢？
OK， 如果是那一种职业的运动员的话，他们的早餐肯定会吃得很丰富，因为他们的那个锻炼呢会比较剧烈的，所以呢在锻炼的时候呢，如果能量不够的话，反而会影响他们的表现。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运动就没有这么的剧烈，比如说只是单单的承运。
对，
那 爱漂亮爱瘦身的女孩子的话呢，如果你的血糖稳定的话，空腹晨运有一个好处，您会燃烧比较多的脂肪。
哇，
如果您的目的是锻炼肌肉的话呢，反而运动前要吃一些东西，然后运动后也要补充，来让你有额外多余的一些能量和蛋白质来修补肌肉。OK， 对一般可能中年人说我只是要做一般保健要晨运的话呢，那如果您没有血糖问题，血糖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晨运的当额的过程中发现，诶，我的心好像有一点闷，好像有一点累或者很疲倦的话呢，就代表很可能你的血糖偏低。我会建议这主人呢先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才去大概等了半小时后才去晨运。晨运回来呢再把那剩下的一部分的早餐把它吃掉。
那所以晨运之前吃的量也不要太多，
不能太多。而且你要
有没有说要休息多久才去晨运？
如果吃非常简单的话呢，比如说只吃一片面包茶一个果酱的话，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不能马上去，
不能够马上。如果您的时间可以安排，就是说，我的晨运是比较迟的，我可以吃了比较丰富的早餐，大概一个半小时后才去晨运。
可是如果有一些人呢，他们真的是去做健身的那种的话。要怎么分配呢？
他们要就是健身前，可能你还没有去健身房之前呢，你在家就吃一些东西，
也是不要吃完全非常高分量的早餐，
对，不要高分量的，
只是补充，
对，只是补充。
好哇，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早餐的重要性，也跟大家分享了晨运跟早餐的这个先后顺序今天非常谢谢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志豪，
谢谢小韩。